中共越内部危机，民间提到希望。张教官大闹酒店影片经促统会审核。安田文雄发文与赖清德友情互动。菲律宾称台风对中国不构成威胁。反台独22条后，台湾人离开大陆。赖清德任命新驻日本大使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最近福建翻墙倒拆4年的消息引起关注，结合中南海高层微妙政治氛围，观察人士认为中共遇到内部危机。陆媒日前报道说，上个礼拜福建一名网民因为在2020年翻墙浏览境外网站，被宁德市寿宁县警方拘捕并被行政处罚。此外，中共亦正在就网号网政制度征求意见，估计很快推出相关政策。在严控互联网的同时，中共国安亦正掀起全民反间谍运动，中国社会风声鹤唳。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在自由亚洲发表专栏文章说，现在完全没有外敌准备入侵，甚至外企和留学生都在撤离，但中共却担心外国渗透。这种奇怪的做法令人联想到1964年，当时毛泽东的大跃进，人民公社导致3年大饥荒，民怨沸腾，甚至在人民大会堂的洗手间里面出现打倒毛泽东的标语。作为应对，毛泽东在1964年发起阶级斗争运动。程晓农说，中共每次遇到内部危机必定发起一波政治运动，现在也是这样。当下民众生活艰难，社会严重不满，对习近平的政策有很多批评，官场大部分人对反贪腐亦非常不满。中共高层其实是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氛围，但是可以说中共遇到40多年来除了六四之外的又一场政治危机。此外，程晓农还说到，近来京城流言满天飞，其中不少都涉及习近平身体状况，说明北京城里面希望习近平病倒的人不少。这个和毛泽东死的那一年非常相似，当时曾经传出干部子弟如何私下闹毛泽东以及江青各种不堪的历史。毛泽东死后，中共经历两场政变，如果习近平真的病了，由于他大权独揽，中国会出现巨变。习近平担心失去权力，被自己打造一尊地位，并不断增加维稳投入，这些反而威胁到中共政权。台湾央广16号的报道中，中国时评人陆清华，由于经济下行，中共维稳系统亦调整工资制度，类似拉高基本工资，同时降低抽成比例。既然多做亦不会多赚钱，维稳系统内就干脆摸鱼。以前是小事报大，现在是大事化小事来讲。陆清华，李自成之所以能够在北方所向披靡，就是因为明朝财政捉襟见肘，各地官员都大事报小，养匪自重。因此现在中国的反贼都在偷笑，说习近平做事效果超越反贼，大家躺平支持习近平就得了。从这些调侃中可以看到整体民间的心态。陆清观察，极权社会其实很容易出现系统性衰竭，外表看来似没事，但可能啪一下就倒了。他认为就目前维稳体系的崩溃程度看，应该不出10年中共就会垮台。中国网红张教官在法国大闹巴黎长荣桂冠酒店后，在微博发公民截图表示，他发布的有关影片是获得中共统战组织法国促统会审核通过的。张教官为万国旗两次大闹长荣桂冠酒店，并拍片激起中国小粉红的民族主义情绪， 圍攻台灣人辦的長榮桂冠酒店，導致中國的攜程、美國等旅遊平台將長榮桂冠酒店下架。長榮15號晚發聲明道歉，表示處理有欠周全，不希望事件影響兩岸人民感情。16號凌晨，張教官公開一份拍攝說明，證明他的影片經法國促統會審核並蓋章認證。中共的所謂和平統一促進會在各國設有分支，負責統戰甚至監控。2020年美國國務院正式將中共促統會在美分支列為外國使團。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在相關聲明中說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受中共統戰部控制的組織，而統戰部負責擴散影響力與海外宣傳。旅美民運人士戒立健16號對自由亞洲分析說，張教官這個是投名狀，在法國親共組織立功，有名氣，為以後自己的生意合作知名度有非常大的幫助。他本身做自媒體，可以迎合中國政府這種講好中國故事，被國內一些人洗腦，再跟統戰部要些經費。戒立健懷疑影片根本是事先寫好的劇本，張教官訂好的酒店說不住就不住，這個錢也不便宜，資金怎樣來？影片中長榮桂冠的中國籍廚師指稱酒店方刻意剪了五星期，冒住被炒魷魚的風險這樣說，顯然已經有後路。戒立健提出，一些海外大陸籍人士經常受同鄉會同一促進會工作安排，旅遊業者林先生認為商家有權拒絕不是業務範圍內的要求。假設我今日到中國大陸旅行，拿中華民國國旗請他懸掛，他可不可以拒絕？林先生對自由亞洲說，長榮是台灣人創辦投資，但不是中華民國投資的酒店，這個先例不能夠開，否則中國人到世界各地都要挟商家掛五星旗，會引發幾多紛爭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16日在社媒发文，对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感谢，以及相信日台关系会继续深化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岸田文雄14日宣布不寻求连任自民党总裁。赖清德当日在社媒发文，多谢岸田文雄任内对台湾的坚定支持，更持续表达对台海和平稳定、自由開放印太願景的重視，期望台日友誼更上一層樓。岸田文雄就在16號回文說，感謝來自台灣的溫馨聲援，對日本來說，台灣是共享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、法治等基本價值的極為重要的夥伴，亦是重要友人。菲律賓外長馬納洛8月16日表示，美國是菲律賓領土部署的中程導彈系統，不會對中國構成威脅，亦不會破壞地區穩定。據美國之音報導，馬納洛8月16日表示，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在7月東盟會議期間對颱風表示擔憂。馬納洛形容說，王毅他們對颱風的反應非常戲劇性。馬納洛告訴王毅知不要擔心。王毅警告說，美國導彈系統會破壞穩定，但馬納洛不同意這個觀點，他亦告訴王毅知颱風只是暫時出現在菲律賓。馬納洛還說，他希望中方能夠履行雙方針對菲律賓人外交補給達成的臨時協定。目前圍繞南海爭端，中菲關係緊張，就在上個禮拜，菲律賓軍方發聲明，強烈譴責中共軍機在南海對菲律賓空軍巡邏機作出危險挑釁動作。美國4月在聯合國軍演期間，在菲律賓部署了颱風中程陸基導彈系統，颱風可發射戰斧和標陸導彈，其中戰斧導彈射程達2500公里，不單止覆蓋台灣，還可以到達中國東南沿海城市，這個是颱風第一次被部署到第一島鏈。 中共发布所谓反台独22条，又设举报热线，让在中国的台湾人纷纷决定提前离开大陆。BBC 8月16号的报道说，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用词逐渐走向极端和危险，声称对分裂分子最高可判死刑，将支持台湾明确定为犯罪，令台湾人感到不安和焦虑。BBC 采访几位一直在中国的台湾人，他们不是计划尽快离开，就是已经回到台湾。一位在中国的台商说，现在你发的任何声明都可能被误解，你可能会被举报。即使在新法出台之前，中国已经鼓励民众互相举报。一位住澳门的台湾人表示，即使在澳门情况亦不好，针对台湾的言论更加武断，相比于疫情前气氛更加紧张，朋友对他在中国的未来都表示担忧。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者陈玉杰教授认为，这些台湾人并不是小题大做，现在的界限就是非常不清楚。 BBC 说，30多年来，台湾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极大作用，但现在一位曾经在上海生活10多年的台湾人楚女士说，中国已经变了，我是台湾人，我们在那里已经不再安全了。联华电子创始人曹兴诚曾经是第一批在中国设厂的台湾人，但现在他为安全，不单止不去中国，亦不去香港、澳门、泰国和新加坡。台湾官员告诉 BBC 知，目前有15名台湾公民被中共拘留，被指控的罪名包括违反反分裂法。前台湾驻日大使谢长廷8年任期届满，将转任总统府资政。总统赖清德16号发布总统令，任命考试院前副院长李日阳为新一届驻日大使。据中央社三立新闻报道，69岁的李日阳预计下个月上任。李日阳表示，台日关系处于历史高峰，未来将加强产业与安全两大领域的合作。李日阳任台北市议员时，曾经同陈水扁、黄天福因1984年凤来岛袭击案入狱，被称为凤来岛三君子。这个奠定了李日阳在台湾民主运动中的地位。李日阳后来曾经担任台湾内政部长、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务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